919演义第24回，书接着前文，董其武和于震谈话，从政治上、军事上、形势上都做了深透的分析。于震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。他们话锋一转，又谈到了李维业，董其武的态度一下子变得非常严厉。他说，有些问题我先跟你说一下，咱们这次和平起义的原则是整体起义平稳过渡，务实部队不要分裂，务实党政机关不得离散，凡是通过教育能跟上队伍的一个也不要落下。可是李维业就不同了，李维业曾在孙兰峰手下任察哈尔省别动队司令。孙兰峰在张家口失败之后，李维业逃来绥远，我将他改编，任命他为绥远省保安第三旅旅长。可是他这个人呢，属于不可救药的人物。光去年我就跟他谈过三次话，他是屡教不改呀。记得第一次谈话，我就说他，我早就知道你是军统的人，任察北专员的时候向解放区委派过许多潜伏特务，只要你能交出特务名单，有重大的立功表现，中共方面我可以为你担保。第二次谈话离着那儿不久，我说你在解放区边沿的武川桃林地区一贯是人吃饺子马吃料，没有姑娘不睡觉，你是天天过大眠，夜夜入洞房，跟匪有什么区别呀？你的积怨太深了，但是呢，只要你不犯新罪，改恶从善，解放军人民会饶恕你的。为此孙兰峰将军也狠狠地训斥过他，但李维业却恶性难改，坚持反人民的立场。可这一次说什么也不能再放过他了。今年三月，他深夜带着40多人串入逃不起以东的解放区，洗劫了一个山村，并且把这个村的农会主席绑到树上残酷地杀害了。更令人生气的是，四月底协议草案已经公布了，正在全省讨论之际，他公然带部队越过边界，抢劫了解放军的军马200多匹，杀死了放马的2名解放军。说到这，董其武是十分气愤，又提高了声音说，李维业是个老牌军统特务，他知道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，就是想扰乱局势，破坏和谈，所以绝不能再让他这样嚼下去了，非狠狠惩治他不可。所以你这次和军法处的杨处长、高院的余院长一起去武川，把他缉拿归案，交军法处审查，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。董其武最后又特别强调，李维业可是个老行伍啊，你们去了他可能狗急跳墙，记住一定要抓活的，打死或者让他跑掉，对起义都非常的不利啊。于震一听董其武要活捉李维业，心中为之一震，因为什么呢？这活的真是不太好抓，存在一定的困难，但是动动脑筋出点主意，这还是可以的。所以他马上后脚跟一碰，是我们一定要抓活的。于震点头答应之后，然后他把贺峰的情况又向董主席介绍了一下。他说这个人呢，是被四明胁迫加入中统的，父亲、妻子、岳父一家人都是富有正义感的爱国人士。我派人查了一下他的档案，他在喜峰口战役中亲自用大刀片 一次砍掉了五个鬼子的脑袋，荣立过二等军功。目前呢，他正急着要帮他的女朋友救出被李维业抢走的姐姐。董其武听了一拍大腿说，嗯，不错，我正要找这样的人呢，我们急需一个中统内部的人，提供特务名单和特务们的活动情况，以便限制特务的活动。你这次去武川，可以把他和他的女朋友带上，一路上做做他的工作，我看他的思想基础很好，做通了可以为我们所用。董其武想了想又说，今后由你负责他的工作，有什么情况让他找你。哎，他们两个正说着，法院的于院长来了，带了一大包材料往桌上一放，一件件掏出来要跟董主席汇报。董其武赶快说，不用了，这次于院长去武川主要是选择重点案件，把这些被害人的口供住址搞清楚，准备好证人证词姓名，准备审判的时候好用。于院长一听，立刻从沙发上站起来，高兴地说，对，早该抓这个恶棍了，我今年三月底去调查此案，老百姓听说高院的人来了，仅玉庆一峰两个乡就来了五六百请愿的老乡，把县政府围的是水泄不通啊，要求惩办李维业，我没办法回答，弄得我几乎回不了归绥。这下好了，我也能跟老乡们有个交代了。于震和董其武主席谈话的第二天，贺峰和巧玲一早就来到于震的办公室。于震细细打量着贺峰，只见贺峰身材最少在1米8以上，宽肩细背，身手敏捷，而举动又稳重，显然是个有功夫的人。他一进门就和巧玲向于震深深的鞠了一躬。于震笑着赶紧让座说，贺先生怎么这么客气，谁碰上这事儿也得伸伸手吧。贺峰也笑了，赞叹地说，于处长，你这手伸得太漂亮了。说着站起身来，对白冰双手抱拳致意，多谢谢这位妹子，你长得简直是画上的人，又这么有功夫，实在让人佩服，要在街上碰见，谁信你有这么高的本事啊。等巧玲贺峰坐好了，于震郑重地对巧玲说，巧玲啊，我今天正式通知你，根据你的申告，李维业的案子在省高院已经正式立案，你姐姐的事很快就会有结果了，你这个状告得好啊，省高院和绥远军事法庭已经批准抓捕李维业，解救所有被害的女子，你姐姐很快就可以回来了。巧玲听见这话，激动的说不出话来，眼泪刷一下就掉下来了。于震看着巧玲难过的样子，对白冰说，你带巧玲去你那儿坐会儿吧。然后坐下来给贺峰续上水，说，贺大哥请喝水。贺峰赶紧站起来说，于处长不敢不敢。于震就说，这有什么不敢的，都是绥远的子弟兵，要是碰巧了，没准咱俩还得在一个战壕里躲枪子儿呢，一个锅里的脚吸稠呢。贺峰听罢也笑了，是啊，那真说不定，于处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于震盯着贺峰很严肃地说，这次抓捕李维业，想请贺营长一块儿去，李维业是个老兵油子，抓捕他可能要有风险。贺峰一听咧着大嘴笑了，两手一抱拳豪迈地说，于处长您太客气了，不要说有巧玲的事，就是没有我也得去抓捕李维业，那是为民除害，有再大的风险我也不怕。好好好， 于震非常赞同，把话锋一转，又说：“贺营长，抓捕李维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。”
哦，
贺峰不明白，还有什么原因？于震说：“另外的原因就是他破坏傅先生和董主席的和平起义进程。咱们绥远在傅主席和董主席的领导下，正在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。”这是让咱200多万绥远居民都能及早过上太平日子的光明大道啊！可是李维业这些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，还想着把绥远推到战争的血海里去，所以我们请贺营长来为绥远和平起义出一把力。于震呢，掏心掏肺的话，诚挚信任的态度，让贺峰眼前唰的一亮啊！这正是自己挣脱中统这个虎狼窝的天赐良机呀！于是啊，他说了心里话了：“我跟您说吧，这半年呢，我心里憋屈的很难受，对眼前共产党啊、国民党啊打打杀杀的事儿都厌倦了。巧玲妹子的苦难唤醒了我，今天听了您的话，我心里更豁亮了，仗是不能再打了，我的家不是让战争全毁了吗？再打又有多少家毁进去啊？”贺峰诚恳地说：“傅先生、董主席是冲着咱老百姓的心思给办事呢，您说吧，需要我干什么，以后我就听您的吩咐。”就在九兵团政治处和省高院联合调查组紧张筹备武川之行的第三天，贺营长匆匆跑到于震的办公室，心急火燎地对于震说：“巧玲回武川了，临走前他把小春阳托给了我的舅舅和舅妈，同时还告诉舅妈让贺峰哥别怪他，他一天都等不及了，要再等啊，他自己就憋出病来了，他要去找李维业放人，他说连董主席都要李维业放人，他凭什么不放？”于震一听，嗨，当时这脸就变了，太危险了，巧玲的做法太鲁莽了，把李维业看得太简单了，但是他又不能埋怨任何人，看来事在紧急，事不宜迟，当天中午他就带着白冰和贺峰由包头开往归绥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和于院长、军法处杨处长还有一个班的警卫战士就乘车飞速向武川县城，还不到中午已经到了武川县政府的所在地。武川县的县长姓柳啊，柳县长一看这阵势，吃了一惊。等到杨处长向他出示了军法处对李维业的拘捕令，刘县长立刻是眉开眼笑，乐颠颠的跑前跑后忙活开了。说实在的，这些年呢，他确实让这帮兵匪不分的国民党军搅的是地方不安，连县政府和老百姓都是有苦难言呐。刘县长立即让县政府的伙房做饭招待，于震就说：“先不用吃饭了，你的县保安大队有多少人？”“200多人吧。”“好，给我100人，跟上我的警卫班立即出发。”刘县长也自报奋勇地说：“我来，我给你们带路。”这李维业的驻地啊，在后山货站，是原来孙兰峰兵团的营地。孙兰峰遗失包头以后，李维业立即把他的团部就驻扎在这里。李维业的部队共有300多人，团部留了2个排，其余的200多人分别驻扎在县城东面的大山里，离解放军呢不到10里的土木耳台。等到了货站，于震立即命令保安队把货站给包围起来了，然后带领警卫班向火房走去。正好赶上饭点，李维业和几个副手啊正在吃饭呢， 每顿饭离不开鱼和肉啊。他们是猜拳行令吆五喝六，这声音呢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。就听着院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李维业就有点纳闷，骂骂咧咧的从屋里头走出来了。显然呢，今儿个他喝的有点多了，一边走着一边打晃。抬头一看，走到最前边的是柳县长，他们俩是老相识了。他过来一把把柳县长的膀子给扯住了。是你呀，老柳啊，你来的正好，回屋喝酒，回屋喝酒，看我怎么灌你小子。柳县长一甩膀子没搭理他，他把身往旁边一闪。李维业这才看见柳县长身后兵团政工处的于处长、省军法处的杨处长，二人屹立当地，双目狠狠地鄙视着他。再一看，还有十几个士兵正端着枪对着他。哎呀，顿时他的汗就冒出来了，酒劲也醒了，暗道不妙，就没想到出事怎么出的这么快呀、啊？他嘴里边嘟嘟囔囔的，好像寒暄：“各位，屋里请，屋里请。”他嘴里这么说着，脚步开始往后退，那意思。进了屋，这事儿就好办了，他好拿起武器反抗。为啥呀？因为说话的时候他用手往腰间一划了，没带着手枪，他就更着急了。李维业往腰里一伸手，这功夫枪没带了，他顺手把皮带解下来了。哎，他这皮带可有讲究，也是李维业的一件防身武器。这皮带的钢扣足有半斤重，这皮带的夹层里边还有一层薄薄的软钢皮。李维业把这皮带舞动的是呼呼风响啊，不次于一柄锋利的兵器啊，啪啪几下把两个警卫战士给打倒了。其他的战士还没等近身呢，正在这时从于震身后噌窜出一条大汉，悄悄逼近李维业。只见他纵开八卦掌步，在李维业的身前背后跳了几跳，就将李维业的步伐搞乱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那大汉趁着李维业一个破绽飞起连环脚，啪一将李维业轰然一脚踢倒在地。警卫班的战士趁机会往上一扑，紧紧的把这恶棍给捆绑起来了。踢倒李维业的大汉正是贺峰。李维业被拘捕之后关押在归绥警备司令部，经军法处审判，判处死刑。新政权建立之后，李维业被执行了死刑。据说行刑那天观者如堵啊，人心大快，这是后话，咱现在先不必细说。贺峰心里忧虑巧玲姐妹的事儿，回到县城立刻就要提审李维业。于震呢奉命暂代李维业管辖武川驻军，他把驻军的赵副团长叫过来了。赵副团长谁的话都听啊，现在换了主子了，当然得听于震的了。于震就问他，那个恶霸抢了不少妇女，现在都关在何处？
报告长官，这件事你打听到我算是打听对了，别人还不知道。前几天下午确实有个武川县的姑娘跟我来要姐姐，穿着一件南方姑娘的衣服，正好李团长喝醉了，如果是李团长在，弄不好那姑娘还真有点麻烦。我看他手里拿着于处长的名片，就告诉他一些情况，把他给打发走了。
哦，什么情况？
于震紧盯着问。我跟他说了，我说上半年李团长抓来的女人呢，扣押在团部，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你姐姐。后来绥远和平的风声越来越紧，李团长便让人把这些妇女啊
都转到山里部队那儿去了。你说的山里是什么地方？一个叫土木耳台，一个在南塞乌素。如果你们真着急，这样吧，我让我的勤务兵带你们几位去一趟。下午，于震、白冰、贺峰踏上了寻找燕家姐妹的路。勤务兵带着于震数人往山中走去，几个人顺着溪流攀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，来到了一个平缓的坡地，又穿过了一片茂密的松林，一片由石板搭起来的大院子就矗立在半山坡上。通信员一边往院子里走，一边大声叫道：楚营长，楚营长在不在？一个满脸大胡子的军官从里边出来了，通信员对他说：楚营长，这是兵团的政工处长赵团长，让他们把抢来的妇女都交给于处长带走。听说是为了这个事儿，楚营长一下子放松下来了，边走边笑嘻嘻的说：啊，这事儿啊，这大家放心，这些妇女都好好的，长官，有他们吃的，有他们住的，没碰着边儿，也没打过眼儿。于震不便发作呀，他狠狠地训斥道：楚营长，不要再说话了，我们是正规军，你这么干跟土匪有什么两样？于震又严肃地说：部队马上就要整编，今后再干这种事儿，一定严惩不贷。吓得楚营长一缩脖子，不敢再说话了。有几个女人呢，都被关在伙房后面的一间黑屋子里，听说政府来解救他们，都蹲到地上捂着脸哭开了。贺峰看着哭得说不出话来的几个妇女，弯下腰来安慰他们，然后又轻声轻气地问他们：你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叫严巧珍的？听见这话，其中一个圆脸的女人抬起头来说：你打听巧珍吗？她被关在土木耳台了，快去救她吧，她想孩子想的都快疯了。于震抬头看了看天，太阳已黑沉沉的退往山那边去了。通讯员就说：长官，还有十几里的山路呢，弄不好掉到崖下边去就坏了，不如长官们今儿晚上就在这歇一宿，明天咱们早早就走，您看怎么样？三个人知道急也没有用啊。好吧，今天晚上就住到这儿，明天咱们及早登城。